省钱和抠是两码事儿。
那你等会儿啊，我拿个笔拿个本做个小笔记啊。
哎、你去。
你们说的是朝外的玻璃吗？
朝外的玻璃啊，
你们会
擦那个？外面很，
你不擦呀？
我从来都不擦呀。
你家现在还能看见外面阳光吗？
能。
就是什么眼影啊、粉饼啊、高光啊，是不是一大堆？一看见好的我就想再买。
嗯，
但是他们都可以通用，我甚至可以用一根口红画完整脸的妆。
一年一年飞逝而去，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都说钱是王八蛋，可长得真好看。
大家好，欢迎收听街巷 Talk， 我是一瓶。
Hello， 大家好，我是君如。
我是远夏。
哎，咱们这集啊，讲一讲消费降级下的我们。其实为什么定这个，你怎么了？这是你踩到什么了你？
哎呀，这一说这个话题，就大家都就过得不太好。
也不是过得不太好，消费降级，我觉得对于咱们这一代人来说未必是个坏事。
哎，怎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啊？谁跟钱有仇啊？我省的钱是什么钱？妈，不是我辛苦挣来的钱吗？总比我大手大脚花出去强。可能这个每个人对于消费理念的认知不同了啊，我不知道你们俩消费理念是什么样。我可以先聊聊我的消费理念。我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钱在我手里它才是我的，但是有的人认为这个钱花了它才是我的，这个不一样。
我就是这种人这么认为的。
哎，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因为你赚钱，你要知道钱的用处和它本身它价值所在，就不是钱本身有价值，而正是因为有价值的东西需要用钱来兑换，所以它才有了价值。
嗯，
所以在我看来，我就觉得我赚钱就是为了买东西，就是为了让自己愉悦。
好，没问题。如姐，
我觉得我和远夏老师想的一样。
我们都很务实。
哎，你俩为什么呀？啊，你们看着自己短信上银行卡那个数，它多点，它是六位，它是七位，它不好看吗？
问题是你如果觉得好看的话，它只是数字而已，它没有任何意义。
对呀，它是让你觉得更愉悦了，还是让你想你的品质更高了，还是怎么样了呢？
对，
那好好好好，你俩呀是一定是被当代消费陷阱所困惑的人啊。
钱要服务于你。
那今天咱们这集主题呢，既然说了消费降级，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在这集我给发朋友圈做一些内容征集、内容投征集投稿的时候，很多朋友给我推荐了很多种方法，是我完全有的时候想都没想过的东西了。我真的觉得省钱和抠是两码事儿。
那你等会儿啊，我拿个笔拿个本做个小笔记啊。
哎，你去。我觉得这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一定也要，也不是说一定啊，也可以做个笔记。真的，我觉得这集可有点干货，正的经的有点干货呀。
我相信我跟君如老师都是，虽然我们觉得应该把钱花了才是钱，但是肯定是能花更少的钱买更多的东西，对我俩都很高兴，
哎，
是不是？
这个点不谋而合，这个也是在争取一个高性价比，
没毛病。
你要这么说没毛病。
嗯，咱俩男生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先说话。对于一个女生，一个持家过日子已经结了婚的女性来说，她一定是对于怎么开源节流，
怎么勤俭持家，
她怎么开源我不管，她怎么节流她一定会想。
你是还有话还是给我留？
我就点你的。我点你的。你开个头吧。
哎，好，谢谢一平老师赋予我这个神圣的权利。
不用这么客套。不用这么客套。
说到开源节流，首先一定是要节流，那得从衣食住行说起啊。
哎，其实这个点没错啊，围绕咱们老百姓最多的生活过日子嘛，衣食住行咱离不开的四个点。 咱今天啊，大主题就按这四个板块聊了，怎么样？
没毛病。
行，可以。
先说一，先说一。
二，
三。
有病啊！是不是有病？
首先穿衣服，我前两天还跟我老公商量呢，等到春暖花开再暖和一点，我们去趟杭州，然后批发衣服去，特别是给小孩买的衣服，真的是。去逛商场，小孩的衣服动辄好几百上千、但是小孩他长得快呀，
对呀、
他架不住今天穿了恨不得过俩月穿不了了，
对，
我们就准备去杭州那个服装批发城去买、据说那儿的衣服论金腰。
你为什么不去动物园呢？哎，动物园还有吗？现在动物园批发市场，
动物园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动物园了。
但是我很奇怪啊，君荣老师，就是说这个买衣服、我第一次听说批发衣服或者说买便宜的衣服买仓库的货会去杭州，因为之前说基本服装要不然是广东，要不然是就是深圳或者是浙江那一边。
因为杭州离着近，正好也想去那边玩嘛。其实批发衣服倒无所谓去哪，不过买衣服一定要看质量，看那个服装的材料。
当然，
对，
当然。
不然的话，这个说便宜是便宜，但是不能因为这个甲醛中毒，是不是？现在这个衣服买回来都得洗一洗，这还是最基本的。但是有些如果买不好的话，真是毒衣服。所以去买的话还是要看好的呀。我只是觉得小孩子没必要马上让他穿的非常非常的贵的东西。衣服这边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好像现在是不是有一个现象，我也想问问你们哈，男生的衣服是不是相对更便宜一点？
不是吧，我觉得女生更便宜啊。
是吗？
可能
前两天我老公他们几个人聚会，他们比着谁的 T 恤便宜，这个说49块钱两件，那个说49块钱三件。
男生其实我认识的大部分男生啊，都不那么在乎说我要穿多好多牛多棒的牌子的衣服，
但是我也认识一些男生身上扒了 Sega 什么 LV 什么这还有什么的 GUCCI 一身牌的也有、
你说这个。你说这个前两天汪小菲穿那身、穿那件是什么牌子？
他怎么好像穿一件睡衣？我之前有一件穿了8年的睡衣，就一破背心，比他那个好点的还。真的，我不知道他们家睡衣穿的多长时间了。
所以，我觉得衣服这方面好像男生他很少有说我会穿的特别特别那什么的哈。
No， 哎，相信我，我有招。首先啊。咱先就说网购，因为现在反正我买衣服是几乎都是去网购了。还有一个地方，我先告诉大家，如果在北京的话，如果你想去线下实体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叫做大柳树。大柳树它里
面
有一个市场，对，因为离我家很近嘛，然后它那个市场里有一些平价的衣服，或者来说是可以扫货的衣服，因为它有的那种卖一些假名牌的那个我不会去看，但是我看的是什么，一些什么古着或者一些收的一些二手的衣服，但是它所谓的二手衣服又是很新的一些有点现在新潮感的一些衣服，价钱也不贵，那个是我也觉得一个经常我会去淘货的一个地方。如果说线上的话啊，网购来讲，以淘宝而言，你可以搜几个关键词，外贸尾货、低价促销、断码清仓、欧货减标、专柜撤回，
看来你的经验
特殊渠道，你们大伙这记笔记啊，记笔记，就这几个词儿，他妈一出来，这东西压贵不了。
不是，我只想问一下价格，我只想礼貌问一下价格。
你先问，是你想买什么东西？
短袖
，白T，对吗？20以内拿下来了。
纯白 T 是吗？
纯白 T
带色的呢？
没有，带色带 logo 的，带点小花样的，30以内拿下来了。
那它质量怎么样啊？
穿一年两年，你给它扔了，你不心疼？
哇，
哎，确实这个价格真的不心疼。
对，这衣服他妈哪怕穿坏了，我即便啊，我穿两次压脏了，我给它扔了，不心疼。
当抹布都不心疼，
没毛病。
不过你这么一说这个，我想起来我在买衣服的时候用的一些方法了。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去买一些 品牌店他们打折时候的那个款，所谓的断码老款。
哦，优衣库
是吧？我发现我那年买了一个一身粉色的西服，
嗯，
2000多，然后过了半年，
哎呀，
半一年，
哎，
我再
有钱呐，
900多，
哎，有钱呐。哎，
不是女性的，你去看他们都卖这个价，所以我刚才问呢，为什么说女性买衣服贵，男性买衣服怎么就便宜呢？
我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个小招啊，说你甭管去优衣库、HM、Zara 都有一个共通点，它有的时候不会有折扣吗？
嗯，
就有一些，比如说上次写着 S A L E 什么傻了，就那个
哦 sale
啊什么你看 sale 啊。啊没事，我一直管叫撒了，就是他那个，
真的吗？你这是节目效果还是真的呀？
我真的呀，我一直管叫撒了。
那你刚才说 HM 就应该说喝嘛，
就那个上面写着撒了优惠对吧？然后底下啊，他那个不有标签吗？他那标签每贴一层他就有一次折扣，每贴一层他就有一次折扣。一般来说，优衣库是每周四，如果 Zara 的话，好像没记错的是每周二。他那个签越厚，代表它降的越便宜，差不多你就可以抄底了。这是一个你去优衣库啊、Zara、HM 去买衣服的一个点，一个小技巧啊。你们去呢，看这个标越厚，压就越便宜。
哎，关键我和远向老师抠是抠，但也看品质。
对，
妈，我不看品质。好，你俩说，你继续说。你刚才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啊，这减价了就买，结果买一堆没用的。
我曾经就是在某宝上面买了2件那个线衣，结果拿来以后还不如我们家的抹布呢。
啊，其实是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要看你的一点眼力了。比如说你评价，那必须要看呀。比如说看那个底下的评价反馈反图买家秀，有那个别的，如果说纯是那种有点网图啊，或者请的模特拍那种，那可以不信了。
你知道现在就有一个好处，就是某音啊，它可以直播。这也就是刚才我问你，你说那个大槐树大柳树那边他的那个衣服多少钱，
嗯，
因为我刚刚某音上面买了那个他98块钱4件短袖的衣服，
嗯，
而且还不是纯色，是带图案的，带样式的。
嗯，
而且他是直播的，就是他们会说一句话叫所见即所得，就意思就是他直播什么样，
嗯，
你拿到就什么样。然后昨天到了，我今天上身试了，我靠，我就那个感觉让我觉得出奇的好。就你想一件不到30块钱，我就觉得就像刚才说的，我一点不觉得可惜，但是质量又觉得很棒，所以这个就会引起另外一个，
嗯，
就像君如老师刚才说的，虽然你说在那些像 Zara 或者说是 HM 里面那个牌很厚，但它不一定好看，可是这个30块钱还自己随便挑样式，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更值。
还有啊，我嘱咐你一个点啊，我们公司现在做的是电商，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之前是做客服的，不要觉得某音是一定好的，因为他们很多，比如说一个店铺，我是分成好几个平台都来卖的。你从淘宝，老板，你从抖音看好了这个直播，你给他截下图来，然后你去淘宝去搜图，你可以几个平台来比价，抖音的仓和拼多多的仓是一个仓，发货地都一样，而且拼多多会便宜点。
嗯，
你懂了吗？
嗯，
它都是一个仓库，它只不过我多平台来销售而已，多条腿走路吗？像咱们不也是几个平台来分布发节目吗？
那你说说小宇宙好不好？
小宇宙、荔枝、喜马拉雅、苹果播客以及另外很多平台都是非常好的啊，在我心里没有任何的不好，都好啊，都好，
哎，特别棒。
所以这不就说到货比三家的事儿了吗？
对的，
是吧？
我要和你们推荐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性价比高的平台。
嗯，
我朋友他做婚礼策划师，他们要买很多的东西，他们会在一个 APP 上叫做什么值得买。嗯，
刚才说了半天咱们哪个平台买的便宜，嗯，但是我给你俩推荐一类 APP 啊，因为我只知道其中一个，但我听朋友也说过一些类似的 APP， 但我不知道名字了啊。我先跟你俩说一个叫做一淘，一二三四一，淘宝的淘，这是淘宝旗下的一个返利 APP。 我看好一个东西，我淘宝看上的东西，我去加入购物车，然后我用一淘去付单，去付款，去买单，然后它 他会给你一些相应的返利，200块钱东西他也许给你返2块钱，有的高的可能给你返5块10块都有过。我这3个月用这软件，所有的淘宝的买单几乎都是用这个买的，它最低也就是1毛1分钱。然后这3个月啊，我已经返利返了200多块钱了。
嚯、哦、
啊，一淘
天哪，
一瓶
啊
咱是开始接广告了吗？
没有，我能接着淘宝的广告，那也就可以了，也可以了。我这广告
谁的广告都可以，
谁啊？谁是对？谁广告都可以。如果各位需要打广告的话，请记我的手机号13521。
我靠！
还有一个点啊，按照现实生活中，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线下咱们去买菜的话，即便买什么东西的话啊，叫做砍价。有的人可能张不开嘴，他不知道怎么去砍价，但是我从小啊，按照从小你想我去潘家园看着一东西，先除以二，然后抹个零。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线下买了，线下买可能砍价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了，但是线上的话，有时候你去跟客服聊，一定要聊，客服手上有很多的优惠券，200块钱东西，他给你20块钱的优惠券，这东西就180了。你省下20是不是省了？包括有时候你可以跟他说砍价，你能说哎呀我感觉这东西有点贵了，你们家是不是有活动啊，是不是什么时候有个活动啊，或者我觉得哎呦这个东西你给我稍微便宜点呗。如果说赶上那种私营的小店，如果除去天猫啊，除了那种什么官方的一些旗舰店了，有一些小的店铺的话，他是可以跟你聊一下的。所以有的时候人家如果说哎我们家不砍价，我们家聊不了价钱，那就多一句话的事嘛，也伤不着你，也害不着我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能便宜的话，是不是给咱自己省了几块钱？
那你有没有经历过随便砍价，然后就砍着玩，然后砍完了，哎，我不买了。
人家2000多块钱洗衣机，我跟他说1块钱卖我，是不是这意思？
他说卖你，说哎好，不买了。
对，那就不买了。对，我有病啊，我费那唾沫星子的，我有病。我跟人砍价，我不是拿人寻开心，好不好？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其实算一个我近期发现的一个小巧门，就是咱们平时家里的家电，我不知道你家平时换家电的一个频率啊，比如说买的吸尘器，买的什么加湿器，有的时候啊，它如果坏了，按照常理来说，比如2-3年坏了，按照咱们平时来说可能就扔了，对不对？或者来说可能也就卖给收废品的了，当一个废品卖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可以去跟当时你买的那个客服去联系一下，也许他还没有出保修期。比如说那天我一个小狗吸尘器，小狗的吸尘器那天他已经不工作了，就是感觉很有点卡顿，因为我从之前住东直门的时候就一直在用，到现在已经有个2年了，我想着用的差不多了，包括中间我还开荒，当时坏了不走了，然后结果我就去联系客服，我就问人一嘴，然后他说那您等着吧，我叫快递然后去您家把那个东西拿走了。然后当时他们说这个机芯给您换了个新的，这个什么中间的空滤给您换了个新的，几乎啊没花钱，相当于给你换了个新机子，因为他现在很多是只换不修。
嗯，
有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个点，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多问一嘴的事儿，能帮你省不少钱。你说你买一新的小狗吸尘器，差不多我记得当时没记错，1500一个吸尘器。如果说你没问这一句的话，1500你又买了一个，但是你现在的话，现在省下1500块钱来。这个是我近期发现一个小点，有的小家电或者一些东西，它如果有一些保修期、保质期的话，你要去问问客服。
你们会买二手家具吗？二手家电或者二手家具，就是家里面用的这些沙发呀、什么桌椅板凳，你们会有买从什么闲鱼上啊或者哪买二手吗？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闲鱼一定是个离不开的主题。我在闲鱼上卖东西卖的比较多，但买东西非常少。
为什么呢？
我不太喜欢，包括二手的家具我可能不太喜欢。如果说古着的话，二手的衣服的话，我可能觉得还行。
我从闲鱼上买过，当时我租房子，我从闲鱼上买过那种小餐桌，但是买完我就后悔了。
为啥？
因为品质不好。然后后来我发现闲鱼上不光是转手卖了，还有很多商家入驻闲鱼，比如我买那个大圣诞树从闲鱼买。
对，
比如一些小东西从闲鱼买，我现在很少从闲鱼买。
但有的时候那个卖家很明显，他是要不然是哪个物业的，要么哪个房屋中介的，就是感觉他跟批发一样。
对，
然后你根本就没办法确定这个东西，他说是什么90%新、95%新的，但是根本不好定。
哎， 真的，我发现个问题啊，一开始我他妈商量这期选题的时候，你俩一个个的都跟我说，哎呀，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好，我现在啊，刚说完衣服，咱说好了衣食住行，时钟这还没说呢，已经说到住了，这东西你们俩顺嘴流了，都已经开始啊。
不是，
谁跟我说生活中
不
省钱的？
不是，没说不省钱，我跟军叔老师不是不省钱，而是说得。精打细算到手的钱该怎么花，
没毛病。
对喽，
咱既然已经说到住了啊，咱就可以先跳着来，咱就先说说住也没问题。
一号去的那农展馆的家博会看了一款我喜欢的沙发，后来我去他们家，他那当时的导购员说了，说他们家沙发就是主打性价比，因为他们家不是大厂子，是小厂，然后在大红门那边居然之家有店，我在家博会看的价格和去他店里看的价格就不一样了。当时我那个心，我就觉得 OK， 那这家店我宁可找平替找同款，我不想在这家店买了。原因是他家博会的价格和他店里价格是两个价格，而且店里价格翻了一倍。结果我到网上去一找一搜啊，广东佛山那边出的一些好看的，这沙发，1680，3米3人的三米的那种的，而且是猫抓布的，我就觉得很好啊，这比我在家博会还看的还便宜了一半。对，再去拼夕夕上面看看一些那种简式的或者欧式的意式的那种，就我喜欢那种叫船型沙发或者云朵沙发，最便宜的我看到过2米的两人位的860，
那很便宜啊。
对，而且我身边正好有朋友，他是买在拼夕夕上买过一个布艺沙发，600多，到现在用了3年了。货比，就老话讲，货比三家真的很重要。
说到家电哈，我想问一下你们，对于擦玻璃这件事情，你们会买擦玻璃机器人还是请家政？擦玻璃机器人可能几千，但是你可以一直用，但是请家政的话，一次几百吧。
擦哪儿的玻璃？
家里窗户的玻璃，窗户
我都不请，我自己擦。我买去
你会站出去擦，上面够不到呀，而且外面会危险。
有护栏啊？
行，可以。
我真的就是买一块那种无水印的抹布，然后拿湿布擦一遍，再拿无水印的抹布捋一遍，就干净了。
不是你们说的是朝外的玻璃吗？
朝外的玻璃
啊。我说的是外面的玻璃。
你们会
擦里面吗？外面很脏。
你不擦呀？
我从来都不擦呀。
你家现在还能看见外面阳光吗？
No，
你家是住在广州吧？
你家是不是住的地下一层啊？
没有啊，
外面玻璃是不是天井啊？
我操！
啊，你不擦玻璃啊？
真的不擦呀、啊？
不脏吗？
脏啊，但是没法擦，谁怎么擦呀、
啊？就是、
所以说嘛，是用机器人还是说用那个找家政，他们拿他们擦玻璃器什么的去擦？
是，所以我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擦吗？
如姐，最大的性价比就是压干忍着，愣不花钱，愣不花呀，这钱都摁在兜里。
但我确实从来没擦过，因为它反正也要刮风下雨下雪，沙尘暴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跟他说这个事儿，看你擦玻璃的频率了。如果说你老擦，可能你有点个人洁癖，可能玻璃上有点污土了，或者落点土了，你就想拿就想去擦一遍的话，那我觉得机器人可能更管用一点。如果说你可能半年或者仨月来一次，就像二哥这样的，可能5年来一次，那可能就请家政就好点。家政擦玻璃，家政加上收拾屋里的话，可能也就200块钱，看你怎么看这个频率，看这个频率。就实在不行的话，就像我似的，因为我家玻璃没有那么大，不是落地窗的，不是大玻璃，可能就用抹布啊，自己我登梯爬高啊，自己上去就上去了。
你真棒！
刚才咱们已经说到住了啊，其实咱们现在平时在家里过日子，肯定会有很多一些，不管是省钱呐、一些节省的一些小妙招，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啊。居家这一块子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说两个吧，我先
说
吧。
你说，
就首先第一个就是，常做饭的人应该用得上
啊。
这是我之前看到的，就是说用那个尖叫，就是那有一个运动饮料叫尖叫
啊，
然后尖叫的那个瓶嘴儿把它拧下来
当油瓶儿，
对，就是尖叫的瓶嘴儿，
你看看
瓶嘴儿加上那个、那个叫什么 每日就是鲜的每日 C 的那果汁的那个味全果汁的那个瓶子，它能特别好的契合到一起。
哦，它俩的口径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OK。
然后它能特别好的契合，这个也是网友发现的，我看到了。
嗯。
然后你往里面灌一些调料，比如说就是食用油，酱油、沙拉，你往外挤，比买那些什么瓶瓶罐罐的什么那些油罐或者调料罐
好用
太多。
好用。
对，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也是我看到的。一个极简的小单人茶几，或者叫什么置物盘的一个做法，就是用那种纯色的，然后比较规整的那种叫什么垃圾桶，
嗯，
就是比如说宜家那个9.9的那种。
你等会儿，一个茶几用一个垃圾桶，
你听我说，这个垃圾桶不是用过的，是新的
啊，新的，
但是用那样的一个就是。椭圆形的桶，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叫桶
的桶，
我知道什么叫桶，
然后
继续
把它扣过来
啊，
然后上边呢就底儿上面粘上那个双面胶，买一个那个普通的那种叫什么简约风的那种置物盘，就是一个盘儿，哎，你给它往上一扣，你就会发现出现了一个小的欧式简易风的单人茶几
啊，
或者床头柜。
自己 DIY 这一块的是吧？
对，我当时看到那个，我都就是你想一个床头柜也好，或者说一个单人茶几，至少便宜也得100多吧，那种欧式的极简的单色，它那还是黑色的，然后它那底下垃圾桶用的是那种带轮的，
嗯，
然后上面是不带的，它那么做完了以后，就是那种欧式，底下是那种冷腿的那种特别好看的，结果你说那么一个东西吧，你要单个买得100多吧。
对，得
他那个我算了一下，盘20，桶20，撑死了。四片胶，你到五金店不用跟老板说，我买胶，老板您能给我剪四片吗？40块钱做好了，
好，有点招啊，有点招。
这还买什么？
嗯，
直接做不好吗？
哎，刚才你说完了啊，我再说几个我比较省钱那个小妙招啊。这是我爸妈以至于我爷爷奶奶那辈儿一直惯成的一个传统，我继承下来了。家里的一些快递的纸盒攒着，如果你有地儿的话，比如有个护栏啊，或者有个什么地儿的话，家里的一些快递盒，不管大件小件，攒来之后，有的时候是一笔小开销的。而且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把纸盒攒着吗？每个小区楼底下必有那么几个老头老太太。
哎，我被吓着过。
你先说，
真的就是
你先说。
我那会儿就是买什么来着？我想想啊，我朋友那儿，我朋友那儿搬家，然后他重新买的一些家具，比如他有一个沙发，然后比如有一个洗衣机，我把那个纸箱子我就帮他收拾完了以后，我帮他下楼去扔垃圾，我就刚转身，因为他那个垃圾站啊就在他们家楼，从电梯口出来下了楼梯的左手边。转过去就是，我转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左边有一个人影蹭就过来了，然后我手上纸箱子就没了。我下一镜头我再一看，一个就是大妈就在那儿开始摘上了，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保洁，就是应该是物业的小区的保洁阿姨，就是说嘿真行，嘿你跑得真快，嘿。我当时就想，好家伙，这太吓人了，就我还没扔呢，我还没抬手啊，只是转了个身他就没了。我真的就被吓着了。
我有一个反制的一招，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要攒着？你知道我刚搬完家的时候，家里买了很多大件嘛，大件很多的纸盒，我想着攒着呗。然后攒完之后一波，我们家小区里面有一个废品回收，我想着就去拉着它，就一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其他的纸箱子。当我拉着那箱子，上面我穿根绳啊，拉着那个箱子走到楼下的时候，四个门洞，每个门洞门口都有一个老头老大爷，他们抱来特别羡慕的眼光看着你的时候，我一眼不鸟他们。
不是，但是一平，你要知道，你受到的只是羡慕的目光
啊，
你知道什么叫豺狼虎豹的目光吗？
天哪！
我前两天又遇到了，就也是家里的快递，因为我妈妈也会买，我还新买俩枕头，我抱着那个纸箱子去扔垃圾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大阿姨骑着自行车，满目春光的就冲我就来了。
我觉得你们住在哪？我觉得你们那边的大爷大妈生活好积极阳光啊，我这边 我给收废品的打电话，我说我刚装修完一堆纸盒，什么装地板的呀，什么一堆，我打电话，我让他来拿，我说我给拽到楼下，他都不来拿，他都说他没时间。
哎呦嘿，业务真忙，可能在我们这儿呢。
还有一个点啊，就是这个是国内国外的一个本质性区别。比如说国内，甭管哪个城市，可能咱们说的片面点，就北京这四九城这附近，咱们眼前能遇得到的。我一个朋友在德国有一些叫做置换角，人家都是擦干净了收拾好了东西，比如说啊，小孩的自行车，然后一些小婴儿车，包括家里的一些小书柜，包括一些小的一些日常的用品，收拾干净了给他放到置换角，你有需要你拿走。如果说我有什么不需要了，又觉得家里放的比较占地儿的，我也拿到置换角，这可以方便我身边的邻居。这是德国他那边非常典型的一个点。我当时那个朋友跟我说的一个点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门口的大爷。如果这个事让他们我门口的大爷碰到了的话，他应该是已经到现在已经致富了。他生是不往那儿拿，但是每个东西他都否走，太他妈好玩了。就每个家楼下都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老头老大爷。还有一个点啊，马桶省水。你现在按照现在一般的，我不知道你们还是那种扳瓣的还是按钮的。
按钮，
按钮，都是按钮吧，都是一大一小的按钮，对吗？
对呀、啊、
大的按钮冲你的粑粑，小的按钮冲你的嘘嘘。
就是说小按钮放水量少，大按钮放水量大。
对的。包括啊，这是一个它的基础规则。我身边一个朋友给我投了个稿，他说马桶里啊，你可以放一块砖头，就是让它去占用你的水的比例，占用你的水，因为它有一个水位线嘛，它不能超过你这个水位线的。比如说你里边占了个体积，按照一般来说，咱们冲便便啊，或者冲嘘嘘啊，不用那么多水的。
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个中水没多少钱吧？这不属于省钱，这属于抠了吧？
这个咱不能说全了，你家是中水，但是我家是自来水。我家这块马桶它没走中水，可能每个家不一样。我家他妈马桶有
的
时候生，哎，你知道我家有人冲马桶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这一泡嘘嘘或者这一泡便便不足以让这个自来水来冲。
行，
有点奢了。
那我再告诉你一招吧，一定，老人用过的，把自己家的水表反装。然后一滴一滴一滴的滴在桶里面，这样的话水表是不走的。
报假字儿这一块的是吧？是报假字儿。我他妈住老楼的时候，我报了多少年的假字儿啊？
我
们俩查水表不让他进门啊？
来，快，来，我记笔记，怎么操作？
来，一平老师给讲讲。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不犯法吧？这应该就是
不犯法，但是违规。
违规那就不管了，太稳了也逮不着我，搬家了。就是他水表不是一般在厨房或者在马桶在厕所吗？就是水表一个月你走多少，然后他不有上门查水表的吗？就敲门，哎，查水表。然后你就提前装家里没人，你知道他要查水表的时候每个月大概有一个固定时期，你就给他门上贴一个签儿，你就说现在走了多少字儿，水表多少什么什么字儿，煤气什么什么字儿，报一个你能接受的范围。比如说啊，你这个月用了，用了几吨水？用了五吨水，打比方啊，用了五吨，其实你用了十吨，你就给他写五吨啊，类似这种，你就给他往上加，他就按照你写的字儿往上记，这水表能一直这么小加着。这我但是啊，那个应该不犯法，那后来都补齐了啊，都补齐了，没有问题啊，交他的钱都补齐了啊，没事啊。
现在这么做也做不了了，因为他们这个电表都联网了。
不是电表，水表
啊，对，水表入户不是它连电连网了，不用入户查水表了。
连网了吗？
对，现在都是自动给单，不用敲门了，
都是支付宝交嘛。
对，国家已经发现了，就是国家会发现很多的漏洞，会发现很多老百姓薅的各种羊毛，然后最后要么得变成毛绒坎给还回来，要么交滞纳金，要么他把漏洞堵上。
我家是毛绒坎给还回去了。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什么是个省钱小妙招，这个
这个哇，真的，当年的老一辈叔叔阿姨，5%，我觉得大比例都在这么做。
这是我奶奶教给我的，包括以前四合院一院的人用一口井，你中间有一水管子，那水管子中间 你要介乎于它开和不开的中间，一滴的一滴的流的时候，水表不走字的，底下你拿一个水盆去接着一宿啊，也许就能接出一盆水来，又不走字儿，这是一个特别老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一定是老一辈养成的习惯了。其实说到家居了，可能我跟二哥到一个点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了，就是女生美妆这一块子了。
嗨，这我有的说。
化妆品这一块子，我觉得女生先来普及普及。
首先，化妆品里面就是什么眼影啊、粉饼啊、高光啊，是不是一大堆？每次都要一看见好的我就想再买。但是他们都可以通用，我甚至可以用一根口红画完整脸的妆，什么腮红啊、眼影啊、口红啊，全都画完。我也可以用眼影盘画好整脸的妆，我也就是这些所有都能通用，包括高光粉。
你画个脸谱是吗？
不是啊，就是正常
画
画
个油彩，
只是用可以用不同的刷子。所以如果想在化妆品上省钱，就去买那种大牌的腮红，因为这样的话适合所有的那个刷子，可以买几个三个不同的颜色吧，那眼影也可以搞定。
这个有点厉害，这个有点厉害。还有什么？
然后比如说用断了的那个口红，
嗯，
又觉得买的什么甭管阿玛尼还是什么迪奥什么的，就觉得很遗憾，但是那个时候可以把它融了，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把它融了之后再固定起来，就相当于自己重新做一口红，买一根口红管。
哦，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省钱小妙招，
因为这些重新做完之后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还有人自己做什么精油皂啊，做什么的，里面不含所谓的什么皂类呀、不是不含那个固形剂呀、不含酒精啊，都可以自己去弄一些。然后啊，香水真的是我有一段时间我会愿意去参加，特别是前几年我会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他会赠送香水小样。其实香水小样它有5毫升吧，我可以用很久。
对对对，
因为我买大瓶，买了20毫升、30毫升，用很久，甚至于有的都用坏过期。然后保存这些香水，就把它倒过来，然后把里面那个空气给喷干，就是喷到真空状态。
这个咱俩想一块了。我之前我有一瓶大地，差不多是2019年年初买的，到现在我还剩了半瓶呢。
是吧？
您那瓶大地还算我用的比较勤的一瓶了。后来因为偶尔的一个时间，我看淘宝抖音的直播，当时正好有一个卖家在卖那个小样，就是他把一些其他的香水给灌成一个小管里，就是差不多5毫升左右吧。然后当时我觉得那一个小样啊，差不多25块钱，然后20块钱左右，我忘了具体价钱了，反正不贵。然后我买了4-5样，我类似于可以分开，我想闻哪个闻哪个，我又不用一下花那么多钱去买香水。其实本来一个男生对于香水的一个需求可能没有那么的重，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想闻了我就喷一下，想闻了就喷一下，这一个小管你也能且用的。
那得挑人啊，有的人这么卖他卖的是假的
啊。对，这个还是啊，你买这些小样啊，包括买一些你经常护肤的东西或者化妆品类的东西，一定要认准一些商家，你要觉得靠谱
的
商家，不能买假的，买假的对身体有害的。
这个不能随便喷。而且假的它没有那么多层次的香味儿，对吧？
那这个还得看眼力了，这个真得看眼力。如果你没闻过这款香水的话，或者完全对香水没有什么了解的话，也许买就买了，就当一上当了。还有一个点啊，这是我一个女生朋友给我推荐的一个点，女生敷面膜。面膜的那个摊儿，它有一个小妙招，
喝了，
不是喝，你怎么一提摊儿都喝了呢？咱这就是中国人这传统这一块的，觉得什么东西好都往肚里走，是不是？啊，
干了这杯酒，干了这杯汤，
不喝不喝。它会有一个小妙招啊，按照一般来说，比如说咱平时敷个面膜，如果说正常想法啊，比如把那个液赋予那些液打到脖子上，打到身上，然后继续让它敷一会儿也就完了吧？它不是，它会把那个液倒到一个保鲜袋里。然后第二天早上拿一张那种什么卸妆巾也好，还是那种就洗脸巾也好，把它蘸湿整个浸透，然后再整个脸上敷一遍，相当于是第二天的一个醒敷液，相当于一个面膜能用2次。
这个好，
这是一个小妙招。来，咱说了半天住了啊，咱高低啊每天离不开吃这一块子，我觉得咱得聊聊吃了，民以食为天嘛，对不对？
嗯，一平老师就特别喜欢吃，对吃特别有研究。
我太喜欢吃了，因为我呢平时是有的时候爱在家里做点菜呀什么的，即便都说啊自己做菜呀比外边订外卖要便宜，但是这个也是相对比而言啊，但是有一个点在哪儿，家门口如果有早市的话啊，在早市快关门的时候你去买菜，它会便宜很多，且你砍价的幅度可以很大，因为有的菜。
一平老师，你的工作，你可以赶到那个时间点吗？
周末呀。
哦。
包括之前我做演员的时候，上午是没事儿的。我们都一般下午排练，所以有的时候能赶上早市。
经验这么丰富。
但是有那种品质好的超市，
嗯，
就我之前住在房山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就是守农自己的超市，
嗯。
他每天只卖新鲜的菜，卖到什么程度，晚上六点以后他是不卖隔夜菜的，包括水果三样放在一起10块钱，那个时候就非常合适。所以那会儿我跟我妈经常就是谁下班了或者谁完事了，晚上要是在家吃想买啥就去那逛逛然后去买，就会比早上买合适太多了。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如果说这个菜啊咱如果当天晚上就吃了，可能不要求那么完美的品相的话，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蔫儿，或者稍微有一点点耷拉头的时候，这菜吃的口感不影响啊，也没问题，而且能便宜很多，差不多有的最多能便宜2/3。但是嘱咐大家一个点啊，嘱咐大家一个点，因为正经之前我看过一个科普节目，算是科学节目啊，香蕉，有的人觉得想贪便宜，想买点便宜的香蕉，上面有黑点儿，带黑点的香蕉不要吃了
啊。
一定不要吃了。
芝麻椒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香蕉都算上，但一般以常规的香蕉啊，就普通大根的那种，有黑点儿或者它已经发黑了，就不要吃了。之前按照咱们传统的想法，把那块黑的咬下去，不吃那块就完了呗。我之前看了一个科学节目，因为它里面的细菌啊，它会延伸，不光是那一块了，整个蕉它中间的根儿啊什么的都是有一些菌类了。偶尔一次两次没问题，但是老吃的话不好。包括刚才咱不说早市了吗，近期我发现了一个很能省钱的一个点了，叫做临期食品。
哦哦哦哦，
临期食品店铺，淘宝有，抖音有，其他平台我没有去搜过啊。比如说啊，我买安慕希，正常的话一箱甭管什么味儿的啊，一箱差不多也得有60-70。如果说临期的话，有的时候你30多块钱就能把它买了。比如说还有一个月呢，有个10瓶安慕希，我肯定能喝完。你能确保在这个它过期之前能喝了的情况下，你买临期的话，它能便宜很多很多。你们有买过临期食品吗？
买过呀，
买过买过。
饮料，
对对，主要是饮料。
还有一个点啊，美团，美团上。按照正常来说，可能有的时候什么攒个什么优惠券啊，什么美团上比如说20块钱买了什么20张5块钱的代金券，或者说优惠券，这还算太常规了。今天我发现一个点啊，就是在美团外卖板块上有一个小板块叫做拼好饭，你用上面有一些拼单会便宜很多。烤肉饭也许10块钱或者个位数就能拿下来，这个你们可以记笔记，非常好用。我今天中午点了一份8块钱的板面。
板面
按照外面卖的话，一份板面也得16块，小20块钱吧，
差不多。
今天中午8.6块，免配送费，
那是真便宜啊，
非常便宜。这个也推荐大家可以用用啊，叫做拼好饭那个小板块啊，你们可以去试试。食品这一块的你们俩有什么推荐的？
我和大家的估计都差不多，什么看优惠券啊什么的，然后有的时候抽抽霸王餐。
你看大众点评，我今天朋友教了我一招。你如果一般来说，按照咱们常规思维来说，你是不是觉得上面买券，比如说啊95折100那种券，是不是觉得就省了5块钱？但是，比如说小商家啊，大商家不说了，小商家的话，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限时的活动，你可以去搜一搜闲鱼，上面有一些它的折扣力度比你当时看的大众点评还要便宜。
闲鱼。
这个烤肉这家，比如说当时他是85折100，我觉得哎呀我便宜15块钱还觉得挺好。如果说我如果去闲鱼上看的话，可能有一些有的他限时活动，也许60块钱你就能拿下这个100块钱的代金券，也会有一些折扣，但有的店可能没有啊， 这个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包括之前，因为我这三年嘛，一直在做短视频编导类的工作嘛，我们经常也会拍摄一些探店呀、美食类的东西。有一些商家，他看到你拿摄像机，他看到你是博主的时候，他会给你上更多的吃的，而且这顿饭他可以给你一些很大的优惠力度，他觉得你给他们做一些品牌宣传，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我就去说啊，我是什么什么博主，什么什么博主，这个账号是我负责的，我可以来你们探店吗？啊，他如果说可以，如果说老板很热情，很欢迎你的话，哎，来，你去给他们拍个视频啊，就稍微拍一拍的话，他会给你上很多你的餐附加东西，比如说你吃个烤肉，他也许多送你两盘肉，或者他给你上的肉都是好肉，
这超出正常的性价比了。
所以，我告诉你，这都是一些小巧门，你知道吗？一般人不会往这想的，这都是生活的精彩呀！啊，
小心你的听众老爷里面有一个你探过的店，
不重要，探过店找我来。二哥对于吃这块还有什么想分享的没有？
就是跟你们相比，我发现我对于吃就是我很爱吃，但是我好像比较直接，就优惠的地方吧不太好找。
嗯，
不是说不太好找，是太多了。
嗯，
然后有一些优惠，就比如大众上面的一些套餐，
嗯，
就是有这个想吃，那个不想吃，那个想吃，这个不想吃的，我有时候就直接就跟服务员说我就单点了，我不用什么优惠了。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银行，
嗯，
它有的时候结账也好，或者说是在银行自己的那个 app 上面也好，它会有一些活动，但是
对，
好难找的。就比如说我用的招行和北京银行，还有工行的，
嗯，
那些活动我就发现条件又苛刻又难找，就不是那么容易。除了那种信用卡消费的啊。
哎，你说信用卡，今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就是信用卡积分这个东西，因为我没有信用卡，我不太了解，但是他跟我说的时候说的非常的生动，就是说他以前办过一个什么事儿，可能他去一个超市在等着，收银台那块他去等着，说你来买单的时候你用我的卡刷，你把卡给我就你把钱给我就行，我帮你刷，也许比如说你付了100块钱东西，你给我95就行，你觉得便宜5块钱对不对？但是我要的是什么，我花5块钱买我这个积分，这个积分高了之后有很多的一些福利，比如说啊，他当时已经升到什么了，去全国所有的高铁站机场他都可以到 VIP
哦，
他都是可以去，我忘了他是广发还是什么银行卡了，因为我不太懂啊，都可以去 VIP， 包括他的积分足可以换很多日常的小家电了。我不知道你们俩对于信用卡或者对于积分这种东西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不痴迷于它，因为我觉得它能换东西太少了，要好多好多积分。
嗯，
我是不怎么用信用卡，就我有一张，但是我不用，因为可能是个人习惯问题，我不太喜欢欠钱的感觉。
哎，咱俩一样，这种为什么不用信用卡？
对，所以我不办信用卡，但是我现在这张信用卡是因为之前出国需要用，所以。
嗯，
就办了一张，而且它是终身免年费的。我觉得
没事，你不是不用吗？你把你这卡给我，我帮你用，行吧？我是不是省钱了？对不对？
然后绑着我的卡是吧？
对，我省钱了呀。
我今天真正的又了解了一平老师，
怎么了？
一平老师是这种，那个电表可以反着安，然后呢，这个假装吃人家的那个餐，
哎、
然后当博主、
哎，
然后呢，刷别人的信用卡。真省钱。
不是，
君荣老师，你会慢慢发现一平老师的底线越来越低。
不是不是，节目需要，这期啊、
哎、
大家理性收听，跟我们三个播主每个人的一个平时人设有可能没关系啊，都是捏造出来的，都是人家给我们分享的推荐的，不是我砸啊，都不是我砸。大家
此地无银300两。
哎，刚才说的拿积分换东西啊，我那个。就是之前不是做戏剧的时候，因为要各地去巡演，所以机票特、
嗯、
因为经常坐飞机，所以东航的呀，包括国航的， 就积分攒的特别多，但我之前不知道，我也就没了解他那会员机制怎么弄。直到我有一次收到短信，就是年底十二月的时候跟我说，您大概有5000多积分，然后其中有3000多，就是年底要到期了，然后您可以去商城换东西。我就去商城看了一下，然后我就用这积分给我妈拿这5000积分换了一个美的烤箱，换了一个荣事达的那个空气炸锅。
嗯，
对。所以一说积分这个，我换过这些东西，我觉得，确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注意一下吧，就如果有哪些积分的话，可以去换一下。
嗯，
小惊喜这是。
确实，没想到嘛。
嗯，
积分这一块的，我觉得要玩的明白的人，那可能能一直玩。像咱们仨这脑子，估计玩积分，能把咱现在手头这些钱玩明白就不错。来吧，
当主业。
衣食住咱都说了，最后一下得到行了。
行，
行，可以，
行，可以，好，行。哎，我其实啊，因为我平时不开车，但我骑摩托车，我之前发现了一些小妙招。对于加油来说啊，我不知道你用不用，我不知道你发现没发现，高德加油，高德上有一些合作的加油站是会比平时的中石油、中石化要便宜的。
完喽，
怎么了？
我没用过高德加油，我用的是团油，用的是那个叫什么易捷出行，还有就是中石油自己的那个，我老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名儿。
那
因为他们三个有明显的不一样的这种就结算或者说是叫优惠方式。
嗯，
你比如说团油是返那个加油金，
嗯，
然后你在每一笔里面能消耗那个加油金。
嗯嗯，
然后他也会像你说的有那个合作的，比如说我经常去的陶然亭的那个壳牌。
嗯嗯嗯，
他那家就比较便宜，所以我会经常去。
也许他几个平台都是合作的那家加油站，但是你也可以比比价。嗯，因为我没有比过，我只知道高德他用他软件上面，比如说填几号油枪，用了多少升，要付多少钱，他给你一个相对应的折扣，他自动就弹了。
哦，
对，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可能我们说这个不是一个最便宜的，但是这是个方法。但是中石油、中石化，我记得是应该没有任何的优惠活动的。
有
吗？
有。
哦，那可能我去的少。
中石油它自己的那个上面会有的，它会有给一些优惠券，然后还有你加油满多少，它会给你东西，比如说纸巾啊、湿巾啊，这些。
好，都是金类的。
哎我
嗯，
反正就是对，就是不是擦嘴的就是擦嘴的。
擦屁股。我你往后面说，不是擦嘴就擦嘴，我以为你要说擦屁股的呢。
对。但其他的其实也就是开车加油这一块。那你要说到像机票啊，其实机票有一个比较容易优惠的地方是周二和周五。
嗯，
可以看到一些特价票，但是这个特价票好像是它有一定条件才能触发。
嗯，
这个我没深入研究，因为基本上买机票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你怎么定你的出行时间。如果能确定出行时间的，往往是有公司啊或者单位给你出票，你自己是买不了的。
嗯，
那但是你自己选择，比如说我们经常出行，那可能会伴随着很多的事情没有办妥，我还走不了这种情况，所以随机性特别大。那你比如说从提前，哎，我3个月前看机票比3个月后看机票一定是要便宜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你3个月前如果定，你这3个月之后想出发的时候，结果提前1周2周甚至1个月要变的时候，
嗯，
退票那个手续费很高的，30%的，而且不含燃油哦。
我会买那种飞机盲盒。
飞机盲盒是什么呀？
哦，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那个。
但是，君如老师，那个不是你买到就是抽到哪儿去哪儿是吗？
你可以发你的心愿单，然后他给你抽的概率就会大一点。他有3个月去抽，不是，对，3个月去抽。然后如果抽中了，你就在未来的这个30天之内，1个月之内出行，
这还挺好玩。
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嘛，其实不一定要抽到特别喜欢的地儿，就中国这么大，一些小地方其实也挺好玩的。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个，我不知道是 app 还是一个中间一个程序的某个板块，叫做随心飞。
嗯，是这个京东随心飞。
是京东是吧？
对，
因为我听
说
你用过这个吗？
我现在就正在用。
是怎么个方式？
它是先买了优惠券，买几个都行，然后打开一个 APP 叫中国联合航空，从里面把这优惠券绑定上，然后选择好登机人，选几个登机人都行，然后去交钱，用优惠券去交这个钱。
嗯，
然后他会每天推送目的地，你要先选出发地，然后他每天推送目的地。如果不喜欢，你就加一个心愿单，比如我想去广州，我想去这个四川成都或哪哪哪的。嗯，他推送到了，就在未来的34天里面选航班。那么它是往返只有飞机费，当然没有税费啊，然后附加费，这样不能退，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个挺好的，适合很多的驴友，就是
适合年轻人。
对
对，适合年轻人，然后适合那种我是和我相公，我们两个准备用这个来办那个周年的。
哎，这个好，这个还挺有意义的。
那我就想问多少钱呢？
298一个往返。
嚯，那太值了。
很值啊，飞机啊，你高铁的话298顶多单程啊。
对，加上燃油附加费700吧，600-700一个人，但是也可以了，好省钱又好玩啊。
嗯，这挺好的啊。我们公司有人开电车。
哦，
充电桩。
嗯，
他们现在似乎就认有一个点啊，一提到电就是手机必须在公司充满， Pad 必须在公司充满，笔记本电脑必须在公司充满，开电车必须用公司的充电桩开满，就一定得充满，就这公司的充电桩啊，公司的电能用必须用。
这
我真的，这
是薅公司羊毛，薅社会主义羊毛。
这个为什么不薅啊？啊，我如果自己的话，自己用充电桩的话，也许倒贵了。如果公司有充电桩的话，一定要用。包括我之前看小红书，我看最近看省钱嘛，有的说要找公司，要找工作，一定要找一个公司配充电桩的公司。我说哇，那你太苛刻了，这也，你不能跟 HR 面试的时候，我先问你们公司有没有充电桩啊，是不是免费的？这不合适了吧？这个啊，这次我不发朋友圈嘛，我再征集一下大伙儿省钱的一些小妙招。有一个人把我气着了，说鼓励大家啊，一定要听街巷 talk。为什么呢？因为街巷 talk 呀，目前来说还不用花钱，不用付费，不用有会员，比隔壁邻台，比什么娱乐电台呀，比什么北京话事人啊，同类的型的优质平台有性价比，要便宜，因为他们免费，就是他们一个很好的平替。我心里我就擦呀，你等着，哎，真的，你等着我们回头开了会员的时候啊，你
别，哎，也别说这么着急，
没，这个其实是啊，嗯。其实啊，咱们这期聊了也不少，之所以
等会儿，
你说，
我非要说，
你说
你不理我，非要说，
你说，
我要给爸爸妈妈们出一个薅国家羊毛小妙招，个税 APP 里面在退税了，很多家里有孩子的3岁的，年前没上幼儿园，9月份开始上幼儿园的，他可以退两个地方，然后他退税退子女教育的话。把那个时间拉长一点，可以退出，孩子在假期时间的税，这里面都可以退出很多多的税。我经常帮朋友从补税变成退税，然后从这个退1000多变成退3-4千，可以关注一下子女教育的时间，这一栏，以及赡养老人这一栏，这两栏是可以让自己多退出税的。
这个还挺好的。
政策上可以薅的羊毛我们要抓住，
包括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个我的一个小薅羊毛啊。因为我们公司呢现在有额外补充医疗，因为大家现在医保这个事儿是变成一个公户了嘛，就相当于是一个公用账户了，就是我即便我可以花就是这个账户里的钱，但是这个钱以前不是还能从北京银行卡里取出来吗？现在是取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公司现在补充医疗，就是我可以先用我的医保来看病，然后通过某个 APP 然后把那个补充医疗然后再提现提回来，相当于就是比如我花800块钱看病， 全程走的医保，没有花我任何钱，然后我又把那医保给掏回来，掏到我自己的个人银行卡里。有一些公司有额外补充医疗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的一个妙招。我之前真的遇到过一个朋友，他想离职之前，他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点，全去医院，该开的药开了，该看的病看好了，把这个东西该取的钱都取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办离职。
就是尽情的用补充医疗二次报销，
就是你该有的一些权利，或者来说你可以用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小福利，该用的一定要用。
是的，
一定要用。
是的，政策给了我们很多薅羊毛的机会。
嗯，
合理的薅羊毛。
这个是政策好啊，这个是咱们给咱们的公民的一些福利是非常好的一些点啊。
嗯
嗯
嗯。
行吧，其实咱们今天聊了不少啊，因为为什么要聊这么一期呢？当代呢，其实以消费降级来说，可能所有人都在觉得省着花钱呀，往怎么节省啊，怎么开源节流啊。即便当时股神巴菲特说你当想怎么去省钱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挣钱了。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悖论，或者来说是站在某种角度上才能说出来的话。但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啊，有的时候该省点儿，该节约一点的钱，我觉得是有必要的，有必要的。最后啊，咱们既然今天二哥也说了，前面拿出小笔记本来了，咱们就当一堂小课。最后我给这个小课来个总结啊，要用科学的角度来省钱，要做到什么？开拓渠道，放眼全国，抢占先机，提升能力，用营销的角度剖析其本身的价格，不管是原材料、现金流，还是技术生命周期等多方面入手，打赢多方位、全领域、宽层次的金融战役。
好家伙，
一平老师，你这段话写了几个晚上才想出来？昨天没录是不是昨天憋这段话了？
我也是他妈最近没少开会呀，你知道吗？我老去上外边开会去了最近。行吧，这期啊教了大家不少省钱的点，不能说我们仨就一定是多抠的一个人啊。如果大家真的想去学习怎么抠，其实豆瓣上还有一些抠的小组，一个叫什么女性抠组，还有一个男性抠组。我听他们说这个抠组里面有很多就是打破你三观的一些省钱方法，或者来说抠的一些方法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多学学，包括小红书上也有很多渠道能学到一些省钱的小妙招。
很多很多，还有很多咱们没分享到的，但
是
鉴于时间关系，对时间关系分享不到。
嗯，
然后可以听众老爷们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分享您想到的小妙招，然后也给我们听听，也给大家一起来欢乐一下。然后我们对省钱不一定要把自己活得抠抠搜搜，但是可以从中找到快乐。
对的，感谢大家收听咱们这期街巷 Talk， 我是一平，
我是君如，
我是远夏，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见，拜拜。
再见，再见。
你要唱一遍。